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请两位来宾分析洗马会的可能性；下半场，我们聚焦民进党讨论对中国政策的华山会议。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今天好像一开始有一则好消息要先跟我们分享，是吗？博弈。
东尼你好，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在此先向东尼还有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问候。那么如东尼刚刚所介绍的，我们有一个两岸都非常关注的消息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由大陆所送给台湾的这个大猫熊，那么大陆称为大熊猫圆圆呢，在昨天晚上呢，在台北市立动物园顺利的产下了一只这个猫熊宝宝，或者是我们讲熊猫宝宝，因为在大陆呢叫做熊猫，在台湾呢叫做这个猫熊。那么台北市立动物园方面呢表示说，这个猫熊宝宝呢身体健康，体重呢目前来讲是183公克。那么电视的观众或许您可以看得到啊，就是这个猫熊宝宝呢，它生下来的时候其实像个小光溜溜的小动物一样，其实没有那么像这个大猫熊成长之后那么的可爱啊。那么动物园台北市立动物园呢会在第一个星期呢派人24小时的照料。那么此外呢，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发言人赵明杰也表示说，这个小猫熊呢会由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方面全程饲养，那么台北市立动物园方面也会派人到先前已经派人到大陆去学习相关的技术了。那么至于这个猫熊宝宝可能要到这个半年之后呢才会考虑是不是与公众见面，那么台北市立动物园方面也表示说，可能会请大家一起来这个命名啊，为这个猫熊宝宝来取新的名字，那么希望这个新的名字呢也可以传递出这种环保的信息。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关注这个猫熊宝宝的最新的这个消息呢，相信网络在这个日后呢也会密切的来跟大家报道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节目首先要跟大家来这个讨论的传递的一个这个新的好消息。东尼觉得这个猫熊宝宝看起来如何呢？
您说不怎么可爱，可是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可爱，虽然那个没有毛，看起来有点像个小老鼠。那么也请博弈介绍今天在台北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来宾是哪一位呢？博弈。
好的，我个人是对这个有毛的有体温的动物觉得不太能够接受，不过没有关系。
博弈，我们也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了这个圆圆生下来的这个熊猫宝宝，那个目前台北市立动物园方面好像是说，这个因为团团圆圆是属于台湾的，所以他们生下来这个爱的结晶也是属于台湾，不会被送回中国大陆。好像我听到的消息是这样，不像我们华盛顿这个动物园生下来的宝宝要被送回中国大陆，这一点有点不太一样。
对，目前我们所收到的消息也是，这个猫熊宝宝是应该会留在台湾的哦。
那太好了。
好的，那么我们把这个
转回正题，
猫熊的消息先放一边，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两个话题啊，就是包括这个马习会是不是可能成真，同时呢还有就是民进党所举办的这个最近的这个中国问题讨论会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两个焦点。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两岸问题的专家，也就是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非常高兴能够再度的请到严建发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讨论今天晚上的这个两个话题。严教授您好。
是博弈、东宁、杨老师，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严建发严教授。而今天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里，我们为您请到的来宾是美国西东大学退休荣誉教授杨立宇教授。杨教授，欢迎您。
欢迎博弈，欢迎严教授。严教授在民进党里面是非常开明的学者专家，他做过中国事务部主任，我跟他曾经有很多谈话，我对他非常钦佩。
相信今天的对谈也会非常的精彩，非常欢迎您。
谢谢。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上半场的讨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总统马英九会面，这出两岸大戏，民众们都在猜，究竟要等到何时才有可能登场呢？那么最近呢，北京和台北的智囊圈人士以及两岸学者就纷纷撰文指出，2014年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会 APEC 应该就是习马会的一个最佳时机了。甚至还有评论指出，习近平和马英九可以借由这一次的会面，共赢诺贝尔和平奖。那么究竟习马会的可能性有多大？民众们又是怎么样看待马习会的呢？下面我们先来看一张图卡。根据台湾竞争力论坛和艾普罗民意调查公司上个星期公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有47%的民众支持马英九总统任内与习近平会面，另外则有34%的民众反对哦。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卡。至于这个习马两人会面的身份呢，根据这民调显示，有39%的台湾民众认为两人应该以中华民国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名义互称，有23%的台湾民众可以接受台湾人啊，民众可以接受两人用台湾地区领导人和大陆地区领导人的身份来互称。另外则有16%的民众认为两个人可以用马先生和习先生来互相称呼。那么看来目前台湾的民意似乎对马习会是乐观其成啊。那么接下来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杨立宇杨教授，您认为这个马习会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啊？再从这个现实层面来看，究竟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请来分析一下。
我看可能性很小，最重要的障碍还是北京，不是台北。马英九当然非常希望跟习近平见面，那北京是非常坚决反对两岸问题国际化，尤其是在国际场合跟马英九见面，习近平大概不希望造成所谓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那种印象。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中共是相当的坚持。当然你可以说马习会不以这个总统跟国家主席的身份见面，以两党的领导人见面，马英九是国民党主席，
用党主席的身
份，习近平是中共总书记，中央总书记，但是马英九还是总统，这个身份你没有办法，是吧？所以要突破这个障碍，恐怕还有很多困难，还需要努力。当然了，这个 APEC 上海会议是明年11月，
是明年年底，
除非台湾方面让步，接受中共的一中框架，大概还有可能。但是我想马英九因为有民进党的这个制衡，民进党的反对，马英九不可能接受中共的一中框架，他只可能接受九二共识。在两岸经贸合作方面签订19个协议，九二共识是可以的，但是在重大的政治议题上，中共是坚持一中框架，所以我认为大概可能性不大。
好的，谢谢杨立宇教授的分析，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好像刚刚杨教授的分析，把我们从这个刚才我们前面介绍了很多智囊圈人士，还有两岸的学者最近撰文指出，一直在炒作这个马习会，我们看到的这个民意调查，好像似乎台湾的民意也是蛮倾向支持的，乐观其成。不过杨教授的分析把我们的这个带回到现实中来啊，想请您谈一谈这个习马会目前面临的障碍，看来还是蛮多的。除了称呼之外啊，还有这个 APEC 的场合似乎也不是非常适合。还有台湾的舆论真的像我们刚刚所介绍这个民意调查这样的乐观吗？您的观察？
刚杨教授的分析基本上我是蛮同意的。我觉得那是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台湾来讲，台湾过去包括李登辉总统或陈水扁总统时期，其实都曾经有一些幕僚也希望研究出一个模式能够跟大陆这边领导人碰面，但坦白讲也是关键就在刚刚杨教授所讲的这个问题，他不希望两岸问题国际化，而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台湾派出去的一定是代表这个国家嘛，中华民国，但目前北京方面对中华民国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处理，他们就在讲所谓的内外有别，也就是说跟他们关起门来你讲中华民国，他基本上不会太去反对你，但是一走出这个门外，他就不会再承认了。所以就这个来讲，他大概很难接受，很难希望能够避免这个风险。更何况现在目前习近平大概最全心全力是在于他内部问题以及国际关系， 所以他大概也不希望台湾问题哦走太偏，或者说被到时候被媒体炒作。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如果说马总统能够出席 APEC， 那这绝对是一个大新闻、大消息。那到时候台湾内部怎么去解读，国际媒体怎么解读，这可能就不是北京能控制的。因此，我认为说北京还是希望能够维持稳定，也就是维稳啊，这个维稳这概念已经到任何一个角落，就是说维持目前稳定的这个状态，可能是他们最想要的。
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严教授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就这个上半场的洗马会这个话题和两位来宾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杨立宇教授，就是关于这个马总统他第二个任期呢，我们都知道清楚，他要这个追求的是历史定位哦，所以这个马总统在这个内政方面做了许多的措施，不过看起来似乎这个反应不是很良好啊。那么当然这个两岸问题是马总统的强项，所以他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啦，应该也是会追求他所想要的历史定位。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马总统目前在国内的施政或者是他的满意度并不高的这个情况之下哦，他如果要追求这个希望在两岸方面追求他自己的历史定位的话，是不是其实比先以往来讲会遭遇到更多的困难，也就是说这个台湾内部的这个意见没有办法整合，所以也导致说这样的他在追求两岸问题的历史定位上也会有所困难呢？不知道想请这个问题想请教杨立宇教授的看法。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其实马英九的历史定位，马英九最大的成就是两岸关系，在内政上面他遭遇很大的困难，外交上也有一些成就，但是两岸关系方面他的成就最大。其实讲历史，他的历史地位，他已经推动了60年都没有推动的三通，两岸签订了19个协议，包括 ECFA， 更重要的，现在两岸和平交流，两岸和平，台海风平浪静，没有严重的问题。虽然这个中共在外交上还继续打压台湾，但至少马英九采取的外交休兵政策维持了台湾23个邦交国，更重要的，马英九这个亲美友日和中政策，这个台湾是支持度很高，而且也是美国能接受，中共也能接受。那么更重要的，日本跟台湾的合作关系都很好，所以这马英九的历史地位，打破两岸的僵局，推动三通，签订了这个19个协议，两岸的经贸合作、文教交流非常广泛，这就是他的历史性的贡献。但是如果想更进一步推动马习会，这个当然是如果能够成功，当然是很大的突破。但是在我看来，仍是困难重重，关键不是在马英九这边，还是在习近平那一边。
是好的，谢谢杨立宇教授。那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同样的问题想请教您，关于马总统这边呢，他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他也透露说，关于这个是不是要举行这个马习会呢，其实马总统其实有一些想法，但是您觉得他会不会把这些他最近在国内支持度的这种低迷，使得他没有办法在台湾内部取得一定程度的助力，纳入他的考虑当中。不过我们也注意到说，这个先前这个闹得沸沸扬扬这个服贸协议啊，其实在台湾内部也没有进行一定程度的讨论，所以会不会其实马总统他的这个想法跟做法，跟台湾的这个实际的民意会有差距呢？您的看法？
是，实际上台湾的民意它是非常现实的，非常现实就是非常实际。那大家对于马总统，刚杨教授有提到过，其实有关两岸的这种开展交流开展，它有一定的历史定位。当然很多人对他有一些批评，譬如说这样可能更亲中，往中国进去。但是坦白讲，以台湾的处境来讲，能够开展出目前这样的和平交流处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台湾内部对马总统的评价批评，主要是说他很多政策的那种领导权强不够强，就是让人民对他的那个政策的执行力不够明确，不够信任。包括说这次服务贸易协定，你跟大陆要签，当然有得有失啊，要不然你才不签，要不然要签，签一定会有得有失嘛。 可是问题就是说，你对于这些失的这些弱势的族群或弱势企业、弱势的这个产业，你事前要有一些辅导或者一些整合。好，因为我们现在最怕就是大陆大军压境嘛，它是那种连锁店式的或者那种一条龙式的对台湾的经济的侵略。那在这之前，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弱势个体户这些的这整合就变得很重要。可是我们看到行政院的做法是说，你如果出了问题，他会给你救济，他总量900多亿。可是大家知道，这不是处理问题的根本，因为很可能你因为这样的冲击以后，你可能会失去工作，失去你的企业。那时候你做这个任何补救，其实是杯水车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政府提出这个说法，就表示说他根本还没有做这种事前的这种的整合的这个工作。所以民众会批评，当然会批评了。那你得到好处的，大家视为当然嘛，觉得这是本来政府应该做。你这个遭到伤害的这一边，他就会反弹。那如果说你事前有做比较多的整合，即便没有做好，那民众还会原谅你。可是看起来是没有做嘛，所以我想应该要做所谓的历史定位，应该是说你在台湾这样整个政治发展过程，你做个总统，你做哪些的政绩，你政绩好的话，就会有历史定位。它不一定要在哪个议题上，可是如果说你内政议题没有做好，你试着要转到别的地方，那现在就涉及到大家对你领导权的信任度。如果你内政做不好，别人可能不相信你其他的领域也可以做得好。所以我想这个是可能马政府必须要去再去想，再去好好的去严肃思考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的声望会低。我不认为说是因为大家对他的那种过去那个对他支持低，而是说对他的信任度降低的理由。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继续，我们就要邀请听众观众朋友们来共同加入我们的讨论。东宁，
好的，听众观众，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你联合直播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那么今天晚上海峡论坛上半场呢，我们请到两位来专家来为大家分析哦，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他们的会面能不能在明年2014年的亚太经合会实现。那么在下半场呢，我们就是来讨论啊，这个民进党聚焦对中国政策的华山论剑，还有谢长廷到香港访问能不能为两岸关系走出一条第三条的路线。那么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来宾呢，一位是美国西东大学退休荣誉教授杨立宇教授，另外呢是在台北的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严教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先接近大陆的听众，请江苏的熊先生发表您的观点。江苏的熊先生您好。
喂，你好。
你好，请讲。
你好，那个我有一个困惑啊，我想这个习马会的话，他们这个前提是什么？是谈统一还是谈独立？首先我个人我觉得来讲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习马会没有必要。就站在台湾人的角度来讲，如果说两岸统一的话，我首先我不谈台湾，我就谈香港。香港回归中国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据我所了解以及我所看到的，香港的特色在逐渐的暗淡。香港的泛民主派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要求香港有普选，但是香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实现普选，并且一直在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在推迟，再往后推。但是我想台湾它有民主，但是台湾如果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如果跟中国统一的话，那么我想中国它的
好的，这个熊先生的电话暂时好像断掉了，如果您还有补充没有说完的话，希望再给我们打回来啊。下一位是广东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讲。广东的杨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我认为啊，这个两岸的关系啊，还就以稳定发展为主。
请继续说。好的，我们再接下一通好了。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请讲。
哎，你好。
你好，请说。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台湾现在宣布独立了吗？这个中华民国允许台湾独立吗？台湾的总统是严理正男还是依靠英文呢？ 再一个，我问一下那个姓杨的那个杨先生哈，就是国民党里面哈有一些顽固分子哈，他们那个不以民族大义，他们就想那个怎么说呢？就想和台独分子同流合污。
好的，谢谢麒麟的李先生来电，再接下一位，北京的王先生您好，请说。北京的王先生，听到我们吗？
您好，
请讲。
我觉得骑马会是阴谋，他变味知道，他不想会变，只能创造两个中国，绝不可能接受。我想问一下专家，你们学过历史吗？学过历史吗？
好的，谢谢。谢谢北京王先生您的来电啊，声音有点不太清楚。我们也非常欢迎台湾的听众观众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啊，可以打00-801-148-940。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杨玉阳教授，不回应一下刚才两岸大陆听众观众提出几个问题。有一个人问到说，起码两人如果真的会面，要谈什么呢？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不可能谈统一，也不可能谈独立。习近平希望谈统一，马英九绝对不会希望谈统一。谈独立，马英九也没有，马英九不统不独，他也不赞成台湾这个追求法理台独。所以要谈，如果真的能实现习马会的话，我想主要还是谈两岸的交流，经贸交流、经贸合作，怎么样扩大交流，怎么样扩大合作，怎么样更进一步的深化两岸的交流、两岸的合作。
好的，谢谢杨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同样一个问题啊，如果起码两人真的有这样一个机会啊，在马英九的任内，不管以什么样的身份，或在任何选择一个两个人都能接受的场合会面的话，两个人能谈什么样的议题？我想请您哦，跟我们揣测一下啊。另外，那个我们知道，这个明年2014年这个 APEC 举行的时候，也是台湾要举行七合一选举的一个时候啊，很多人在分析。究竟明年如果真的有马习会的话，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你想请谈谈这个问题，林教授。
是这个问题很蛮复杂的啊，但我想如果马习会能够有机会碰面，只要能够把那个气氛弄好，我想这对两岸的发展就是个好事啊。因为有一些东西还不成熟，现在太早谈哦，反而会有反弹，不见得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很好。那至于说对于这个选举明年年底的选举会不会影响，我想就目前的整个氛围看来，北京方面应该还是会想办法支持国民党啊，因为毕竟从他的角度来看，要说服民进党放弃他原来的路线还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他应该还是会支持国民党。那国民党这边也大概会希望对他有所期待，因此在这个状况下可能我猜了，到时候也许可能会，北京会邀请台湾某一个比较有分量的，而且能代表这个马总统的出席。但至于说要让马总统过去，我看这个大概机会不会太大。就像刚杨教授也讲，里面其实很多的内部的一些困难，那这个可能不是北京愿意付出的一个代价。
那很快，请杨教授分析一下，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马总统的民调不高哦，国民党的选情对明年的这个选情也很审慎啊。如果真的跟习近平会面的话，能不能拉抬国民党明年七合一选举的一个声势呢？很简短的。
好，老师啊，对不起，能不能拉抬？我看这个很不容易说，因为一旦会面以后，台湾方面就会提出很多的质疑，提出很多的要求。但是目前两岸这样一个发展是结构性的，譬如说好了，当有更多中国的企业来台湾投资，那这个经贸本来就是要互相交流，这是一种互相对待。可是那么多的来，可是这里面如果有一些企业是国营企业的，或者是有一些他们这些所谓太子党这些企业进来，那这个就不是北京中央能完全掌控他未来在这边发展。可是这些进来以后，对台湾一些中小企业、本土中小企业的伤害会有，或者说我们对安全上顾虑会有，所以这里面很多的矛盾哈，一旦形成以后，这是结构性的问题，这已经不是北京坐在中南海这些人希望他怎么发展就能发展的，所以这个问题会非常复杂。所以很想要用两岸 两岸关两岸议题来带动或者说来让这个选举能够有所起色或者有个发展哦，这东西其实风险是蛮高的，所以我估算不大，没那么简单。
好的，谢谢严建发严教授分析。我再很快接两通啊，这个台湾的电话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发表意见。屏东的陈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屏东的陈先生听得到我们吗？
哦，有听得到，
请讲。
两
位洗马会怎么看？
两位贵宾您好，关于那个马习会这个议题，当然是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地位的定义，这是长久的问题，包含前任那个民进党的总统，还有现在的现任的国民党总统，他们见面这个议题是定位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当然至于见面要谈什么问题，谈什么议题的话，我觉得目前香港的经验是最适合来当作分享的，因为未来中国执政方面还是会以香港的经验来复制到台湾的经验。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屏东的陈先生。再接一位台中的姚先生，你怎么看马习会呢？姚先生请说。
简单的向大家问候，我说一国两党三地五湖四海兄弟之间，这个是定位问题啊。第二个是有质有量有多文，第二个第三个是谈夏天话说一二四，正德利用后生。谢谢。
好的，谢谢台中的姚先生。我们现在还有两位大陆的听众，不过我请你们稍后啊，可能参与我们下半场有关于民进党中国政策的讨论了。那么我想再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做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杨教授，有两位听众提到了香港的经验呀。
香港经验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因为所谓一国两制在香港也并没有落实，到今天为止香港都不可能都没有可能举行普选，特首普选。而且香港这个地方其实也有人建议说马习会可以在香港举行，这更不可能在外面，因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跟台湾不会去香港，何况马英九是香港出生的，这有一定的敏感度。所以马习会的问题的确很多，刚才严教授讲得非常好，你这个要想把两岸关系上的成就提高，这个帮助国民党明年七合一选举，我想没有可能，而且很危险，
很危险，风险
很高。因为两岸关系争议性很大，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没有共识，虽然谢长廷有所突破，但是他个人的突破，民进党并没有肯定谢长廷的努力。
好的，谢谢杨教授，也请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很简短很简要的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还有为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做个简单的总结。严教授，
是刚屏东陈先生提到香港模式互制，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议题，就是这个可以拿来看两岸未来的发展。因为实际上以过去香港的这个经验呢，北京方面其实是非常自治的，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资金或人口要到中国到香港发展，这其他有某种程度的管制，否则以中国这么大哦，香港现在目前体制可能会更麻烦，所以他自治算够。问题是说有些东西就像我刚刚讲，那个结构性的发展是北京政府没办法完全控制的，有一些包括太子党的这种的利益在里头，或者一些国营企业利益在里头，当你进去以后，它的发展哈，就像那个癌细胞一样，那扩散不是北京能中南海能够控制的。那这种状况下一旦下去以后，土地飙涨啊，那个贫富悬殊，这问题一搅下去以后，香港人觉得说他现在过得不如以前，这样的话他当然就对双普选的这种需求会更大。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但根本上就是说整个社会底层已经动摇了，才会让这个有这么多这个对北京的这些抗议的这个声音能够出来。所以我想以这个情况来看，台湾北京在处理台湾问题，如果都还是用传统这种统战策略做，到时候他会自食恶果，因为到时候整个情况无法处理的时候，台湾这种独立的声音会再更高涨，不会更下降。我想香港就是一个例子。
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严教授的分析。那么目前时间已经来到了大约9:35啊，我们就立刻进入下半场的讨论话题了。